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35回。金蛟王嘴角泛起了一丝冷笑，身形一动之下就出现在了阁楼的腹部，站在了大洞边缘处，往里看了两眼，手臂一抬，手掌金光灿灿，就要一口气置青瘦老者于死地。可就在这一刹那，他神色一变，蓦然手臂方向一转，向阁楼大门前某处一把抓去，同时口中一声大喝：“是谁在那里？给我滚出来！”五道金色爪芒一闪即逝的射出，一下子没入地面中，就不见了踪影。噗噗几声之后，阁楼前现出了五道数丈长的沟槽出来，黑乎乎的，奇深无比。可是附近地面却丝毫异样没有，并没有人影浮现而出。见此情形，阁楼上的金蛟王目光闪动几下，竟面现一丝惊疑。刚才他丝毫征兆没有的，感到了一丝莫名的战栗，且让其通体发寒，几乎毫不犹豫的发起了攻击。此妖并非呀、他真的发现了什么东西，而身为天地灵兽的冥冥感应催使他做出了这种下意识的举动的。这种对危险的预感，在数以万计的修炼岁月当中，可是救过他数次小命的呀。但现在攻击一下落空，让金蛟王也有一些犹豫起来，不能肯定这刚才是不是一时的错觉呢？毕竟预感失误的情形以前倒也不是没有出现过的，只是刚才的战力太强烈了一点，仿佛什么极其危险的东西在偷窥着他，让他现在呢还是心有余悸。就在此妖正在思量要不要再扩大一些搜索的时候，阁楼大洞底部的碎石堆动了一动，随即呢又恢复如常。但是就是这一点一声，让金蛟王的注意顿时被吸引了过去，目光呢在那堆乱石堆上一扫之后，脸上浮现了一丝杀机。他单手往身前一抓，一声轰鸣过后，那杆金色长枪就在电蛇缠绕当中浮现而出。此妖一言不发的抓起此枪，狠狠的向下挥去。金枪在银狐闪动当中，顿时化为了一道刺目惊鸿，激射而下，在途中呢又诡异的一闪不见。等再次现出身形的时候，长枪竟已经扎在了离阁楼20余丈的某处地面上。轰隆一声啊，金枪就此没入其中，不见了踪影。马上一声闷哼声发出啊，随即附近地面一下子全部碎裂开来，无数的碎石到处迸射，同时一道紫光在乱石中破地而出，正是那名青瘦老者。只是这个时候的老者呀，面色苍白，嘴角带血呀，浑身紫光忽明忽暗，一副即将溃散的征兆。看来这紫光虽然神妙，但是接二连三的被金蛟王重击，也终于支撑不住了。老者一被逼出，立刻向石峰外是仓皇飞射。金蛟王嘴角狞笑更浓啊，再次朝下一抓，金色长枪又从虚空中浮现，单臂再次一挥之后，顿光变慢了许多的青瘦老者，虽然说又祭出了一面盾牌和一件铁尺，但是在一闪到了跟前的金枪面前毫无作用。两声巨响过后，两件宝物即刻被一击而碎啊，金枪丝毫不停，一击而过。青瘦老者虽然说拼命的躲闪，但是以此枪的速度 根本没有办法避开。结果呢，金枪洞穿那层变得稀薄的紫光，就从其前胸一闪而过。这名元婴中期修士是一声惨叫坠落而下，整个人跌落到了地面之上，转眼之间就一动不动了。而在他翻转的胸前处，则多出了一个碗口粗焦黑的孔洞，周边竟有数道纤细的银狐跳闪不定，隐隐的一股焦糊味道传了出来。一名元婴中期修士也想从本王手中跑掉，简直就是白日做梦。金蛟王抬手将那金色长枪再次召回之后，面无表情的说了一句，再单手一甩，破空之声传来，数根指甲激射而出，迎风一丈，随即化为了尺许长的金色巨钉，一下子将老者的四肢和脖颈硬生生的给钉在了地面之上。顿时啊，钉上符文闪动，数道金色锁链浮现而出，竟将老者硬生生的封印在了此处。元婴根本没有办法脱体逃遁了，金蛟王这才放下心来，单手呢往老者身上一抓，其腰间的储物袋直接被抓到了手中，然后神念往里面一扫之后，顿时面色阴厉了下来。他阴森森的一抬头啊，目光朝空中四下一扫，只见仅仅片刻的功夫啊，其他几名逃遁的元婴修士，其中两名再次被原来的妖修给缠住了，另外一名手持葫芦的灰袍老者和另外一团血雾却逃之夭夭，转眼之间只见两个黑点的样子。不过灰袍老者后面却被新出现的妖修联手追去，紧追不放，那团血雾却将另两名原来妖修甩得越来越远，遁速之快远超身后的对手。金蛟王嘴角抽搐了一下，看了看远处的血雾，略一沉吟之后呢，身形一动，一道金光直奔血雾方向激射而去啊。望着远去的金光，身处阁楼大门边的韩立轻轻的出了一口气。刚才眼见金蛟王将青兽老者一击打飞到阁楼中后，他心神一动，颇想出手啊，将青兽老者制住，直接搜查其身，看看那块极品灵石是不是就在他的身上。不过呢，最终觉得不太保险，还是强忍了下来。但是没有想到，这金蛟王神念如此的灵敏，就在这一分心的刹那之间呀，竟然被对方感应到了什么，竟对他站立之处豁然一把抓下。幸亏这如今禁术已经是神妙无比，无声无息之间人就到了阁楼大门的另一边，那一抓自然就落到了空处。而从刚才金蛟的神情看来，青兽老者的储物袋中果然就没有那块极品灵石，老者更不可能将灵石啊直接藏在身上的。那毕竟灵气如此精纯的东西，若不放在储物袋中，任谁都能一眼看出它的所在。韩立也没有理会地上的青兽老者，目光同样朝空中几处望去。此刻在蓝色妖物下方，只有一名八级的不知名的妖修悬浮在空中一动不动，似乎是金蛟王特意留下来监视石峰的人手。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此妖修脸色淡蓝，面目狰狞，在赤裸的手臂和大腿上遍布一块块的蓝色的鳞片，看上去实在是凶恶异常。忽然这名妖修一扭头朝一侧凝望过去， 韩立见此心中一闪呐，同样扭头随之望去。只见不远处一团黄光正朝这里飞射而来，里面隐隐的有一名妖兽啊，手捧着什么东西的样子。韩立目光一闪，瞳孔中蓦然蓝芒闪动，竟施展了明清灵目的神通，将黄光中的妖兽是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一只生有四只手臂，样子却像海马一般的古怪的妖兽，生有的四只手臂竟齐捧着一只淡青色的雏蛋，丑陋的面孔上却明显满是喜红红之色。看到此景啊，韩立瞳孔微缩。而就在这个时候，原本悬浮空中不动的那名淡蓝色的妖修，嘴唇微动的和四臂妖兽交谈了几句，随即脸上同样的现出了兴奋之色出来，身形一动，竟化为了一道蓝光，直奔四臂妖兽迎去。看清楚了八级妖兽的异样的表情之后，韩立心中的最后一丝迟疑也没有了，当即他不再掩饰身形，背后雷鸣之声一起啊，雪白风雷翅现形而出，随即从原地一闪就不见了踪影。在途中闪了几闪之后，韩立就化为了一道银狐，出现在了千丈之外。一声霹雳过后，整个人骤然在四臂妖兽的头上现形而出。啊！那名四臂妖兽也是颇为的机灵啊，一见此幕顿时心感不妙，当即口一张，密密麻麻的黄芒狂涌而出，同时身形一动，竟化为了一道刺目的黄虹，方向一变，划出了一个圆弧，避开了韩立，直接迎向了远处的八级妖修。看来此妖兽也知道韩立来势汹汹，丝毫没有独立迎战的意思，但是区区一名六级妖兽，韩立怎么会把他放在眼里呢？当即不理会远处八级妖修发出的惊天怒吼，袍袖一拂，一片青霞从身前卷来，上百道黄芒竟被霞光一挥而散，化为了数十颗黄色细针纷纷坠落而下。同时啊，韩立另一只手臂一抬，冲着顿开的四臂妖兽虚空一抓，顿时和那金蛟王对付那青兽老者相似的一幕出现了。在妖兽头顶青光一闪，一只青色大手幻化而出，向下闪电般的一捞啊，大手呢竟一把将这个妖兽拦腰抓到了手中。四臂妖兽吓得是魂飞天外呀，他身上黄光狂闪不明，四只手臂猛然一晃，变化为四把寒光闪闪的利刃，对准青色大手就是一阵乱砍呐。但是韩立元婴后期修为凝聚的神通，又怎么可能是一名区区的六级妖兽可破的呢？只见寒光闪动，但青色大手丝毫无损的样子，韩立眉梢一挑，脸上一层煞气浮现而出，伸出抓去的五指一合呀，青色大手同样毫不留情的五指用力，顿时一声惨叫发出。那四臂妖兽身体也算是坚韧异常，但是他怎么可能抵挡元婴后期修士一击啊？身躯竟一下子被硬生生的给抓成了树节。而几乎与此同时呢，韩立又化为了一道银狐，在原地消失了。下一刻呢，却出现在了妖兽的残尸旁，一把从此妖身上将那只青色的储物袋拿到了手中，然后飞快的用神念往里面一扫。韩立脸上露出了惊喜至极的神情啊，
把灵石给我留下！
轰隆隆的大吼声从不远处传来，那名蓝色面孔的八级妖修眼见到韩立诡异出现，一击就灭杀了四臂妖兽，夺取了东西，心中之怒可想而知了，再也顾不得什么的大吼了起来。 吼声向四下悠悠传去，声音中竟被此妖灌注了法力，恐怕方圆数十里的妖兽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吧。韩立眉头一皱，回头呢瞅了他一眼，目光是冰冷至极，仿佛在看一个死人一般。这名妖修蓝光闪动之间，终于击射到了离韩立附近的地方，但是被韩立一瞅之下，浑身一寒呐，竟仿佛置身酷冬中一般。这一下子此妖已经飞翔啊，急忙就停下了遁光，才想起用神念扫一下对方，结果呢此妖面色大变，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啊。元婴后期修士，你是何人？原本气势汹汹的八级妖修身形一矮呀、啊，并慌忙一翻手掌，亮出了两片贝壳般的诡异的宝物挡在了身前，目中呢闪过了一丝惊惧之色。哼，我是何人？和一个死人有什么要说的呀？啊！韩立并没有多看此妖，而是目光一闪，朝四周天边扫了一眼。此妖刚才的大吼似乎起了作用，离此远一些的地方，两名化形级妖修原本已将一男一女两名修士死死缠住，现在却将对手一抛，赫然化为两团青色的妖风，直奔韩立这边射来。而更远一些的尽头处，则有金光和隐隐的雷鸣之声传来，那名金蛟王也正回转这里的样子，而以此妖的可怕的遁速返回这里，恐怕只是一瞬间的事情。韩立心中思量着，嘴角泛起了一丝冷笑出来，将储物袋一收，单手一翻转，一件翠绿色的木尺浮现手中。对面的八级妖修一见此景啊，毫不犹豫的催动了身前贝壳状的宝物，顿时呢两片贝壳表面是白光一闪，化为了一层凝厚异常的光照，将此妖护在其中，他这才心中一安。对面韩立看到此景，面上却显出了一丝讥讽，只是轻轻的一晃手中长尺，翠绿色的灵光一闪，对面妖兽的头顶处就传来了梵音之声，一朵数丈的银色莲花一闪现出，七色佛光狂涌而下，光照中的八级妖修下意识的身形一晃，就遁光一起的要避开佛光的照下，但是让其魂飞天外的事情发生了，附近的空气一紧，无形巨力降临到了此妖身上，让他连手指都没有办法动弹分毫，早被佛光一下子照在其中，体内灵力也同时呆滞，一丝也没有办法调动了。啊！此妖只来得及发出了一声惊呼啊，一道丈许长的金光就飞射而至，只是围着此光照绕了几圈，光照呢就发出了嘎嘣嘎嘣的碎裂之声，崩溃开来。随即在妖修惧怕的目光当中，金光一闪而过，呼的一声，此妖身躯从中一分为二，尸体啊直接往地面坠落而下，但从残尸中一团绿火激射而出。但是就在此时，一声霹雳，韩立身形就诡异的浮现在了眼前，一抬手冲那绿火虚空一点，绿光微微一颤，竟被韩立凭借强大的灵力硬生生的定在了高空中。另一只手一抛，却祭出了一个淡青色的玉瓶，滴溜溜一转之后，从瓶口处就喷出了一股白霞出来，霞光略一反卷呢，就将那绿火卷入其内，直接射入到瓶口中。就在这个时候，另外两名妖修驾驭着妖风已经飞过了大半路程，远远的看到韩立灭妖收魂的举动，均都是心中一寒呐。二妖呢急忙停下了青色的妖风，互望一眼之后，脸上可都露出了畏惧之色。这个时候呢，天边已经渐渐的清晰， 果然是那金蛟王正从这里急速而来，其他方向也同时有各色妖物出现了，似乎其余的妖修也一同赶回来的样子。韩立目光闪动几下，略一沉吟，算了，灵石既然到手了，还是不要冒险了。说完此话，韩立嘴角一撇，当即周身青光大放，就要离开此地。
拦住他！
金蛟王明明还在数百丈外，附近空中就响起了此妖王不容置疑的命令。另外二妖坐不住了，眼见对方将极品灵石收走，坐失重宝的后果可是他们承担不起的呀。无奈之下，二妖只能一掐诀，分别幻化出两条青蒙蒙的风蛟，直奔韩立恶狠狠的扑来。韩立呢却哈哈大笑，立刻化为了一道银狐，在原地消失，下一刻出现在了二十余丈外的地方，这才化成一道青虹破空离去。后面的两妖根本就没有办法追上。
给我把灵石留下！
远处金光中的蛟王目中厉色一闪，突然将手中的金枪相隔如此之远，就狠狠的一头而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36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36回。随着轰隆一声啊，金枪忽隐忽现的连闪几下，竟从如此远的地方，离韩立不过三四十丈远了。当即此枪一次消失之后，韩立已经神色如常，动光略一停顿，同时啊突然手一翻转，一只银色小盾浮现在身前，随即化为了丈许大小。几乎与此同时呢，那金色长枪出现在了韩立身前丈许远处，电光一闪，就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扎在了银色盾牌之上，当的发出了一声巨响啊，金银亮色光芒交织闪烁，竟一时相持不下起来。远处金蛟王也不觉动光一停，急忙心中法诀一催，雷鸣之声一起，一条银色电蛇直接从枪上飞出，一个盘旋之后越过了盾牌，直扑韩立。哼，雕虫小技！韩立哼了一声，竟不加思索的一把抓去，看似徐缓，却诡异的一把抓住了银色电蛇的七寸处，同时整条手臂轰隆一声浮现出密密麻麻的金色电弧，金色电弧从手臂上直接狂涌而下，一下子将整条银蛇一冲而灭。远处的金蛟王见到这个情景，脸色微变，但是韩立还不止于此，在灭掉电蛇之后又砰的一声单手一抬，击在了身前的银色盾牌之上，盾牌表面马上浮起了一层刺目的银光，整个盾面一下子就变得光滑如镜，金枪微微一颤之下就被银光一弹而开，咕噜噜的倒飞出去七八丈远呐。而韩立呢趁着这个机会再次化为了一道青虹，朝某个方向激射而去。这一次他不再掩饰丝毫的灵力，所有法力全部调动之下，青虹遁速之快，只是几个呼吸之间竟然就遁出了百余丈远呐。说来也巧，对面呢正好有一妖修化为了一道乌光迎面而来，竟是紧随金蛟王赶来的那名龟妖。因为韩立所化遁光太快，此妖倒没能看清楚韩立的面容，但是韩立先前灭杀另外一名八级妖修，以及轻易的挡下金蛟王一击的一幕， 却被此妖呢远远的看见了，故而龟妖一见韩立竟冲他过来了，自然是脸色大变呢。当即他顿光方向一变，向一侧急忙射去，想躲避开这韩立的顿光。韩立见此情形，双目一冷，青红突然之间狂闪一下，就消失不见了。前面大片空间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起来，龟妖不禁一呆呀，顿光不禁顿了一顿，但是就是这片刻的迟疑，让此龟妖丢了性命啊！一侧数丈远处空间波动一起，韩立紫焰闪动浮现而出，二话不说，冲龟妖袍袖一拂，顿时啊，36口小剑从袖中飞射而出，一晃之下，又化为了上百道金色的剑光，破空之声大作，一张密密麻麻的剑网迎头向龟妖照下。
是你，
龟妖一扭头，终于看见了韩立的真容，顿时如同见鬼一般的失声大叫，竟然刹那之间他认出了韩立。但是此妖再一见如此多的剑光向自己斩来，脸上一下子苍白无血了。他远远看见韩立只是用一道金色剑光就轻易的击杀了和自己同阶的另一名八级妖兽，连对方一众至极的宝物都没有办法阻挡分毫的。龟妖惧怕之下，口中几声大吼啊，猛然一扯身上的长袍，顿时呢化作一片乌云，直接迎向了剑网，而自己则漆黑妖气一阵凝滞，就要施展秘术御遁而逃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声冰寒刺骨的冷哼从韩立的嘴中忽然传出，刹那之间呢，龟妖只觉神形是一阵撕裂般的剧痛，双手抱住了头颅，一声惨叫出口啊，耳鼻中竟同时流出了一道道黑血，此妖一下子从半空中跌落下来。而那乌云和金色剑光刚一接触，剑气交错之间就被斩成了无数块，残破乌云瞬间化为了指甲大小的龟甲，纷纷坠落而下。金光大放之下，剑气毫不留情的朝下方龟妖身上一照而去，龟妖终于从神识撕裂的剧痛中呢恢复了一些，但是此刻却根本是避无可避，已经被剑网彻底的网在其中。绝望之下，此妖猛然一咬牙，口中大声的疾呼起来：“
金兄，他是当年那名姓厉的。”
但是还没有等他完全的喊出口，一边的这韩立啊却脸色一沉，猛然一催剑诀，剑网骤然一收啊，无数金光在龟妖身上一闪而过，此妖被斩成了无数节，甚至连此妖魂所化的绿水也只是一闪之后就在滚滚剑气中淹没的是无影无踪。灭杀龟妖的举动只花费了几个呼吸的时间，韩立身形一晃，再次的化为刺目的青光是破空离去，转眼之间呢到了数百丈之外，一点青光在天际边上闪了几盏，青红彻底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金蛟王自然不太甘心呐，一直追着韩立出了碧灵岛，眼见根本没有办法追上之后，再加上也自认没有把握单打独斗能够取胜，只能无奈的放弃追逐，重新回转了，只是脸色自然阴沉至极呀。姓厉的，当金蛟王重新回到石峰上空，神色忽然一动，口中喃喃低语了几声，这个时候其他化形期的妖兽呢也都围了过来，脸色同样都不太好看的样子。
金兄， 那名元婴后期修士到底是何人呢？看音容相貌，他不像是传闻中的六道。天星双圣不能离开星城，自然更不可能了。难道是人类中新进阶的大修士？
一名浑身被火焰包裹、看不见真容的妖修先忍不住开口问道：“
不太清楚，不过虽然没有交手，但这个人无论法宝还是功法都陌生的很，似乎乱星海成名的元婴修士并没有这个人呐。”
金妖王回答的声音呢很低沉：“
这个人神通实在不小，蓝道友和乌道友在他手下连一个照面都没有支持下来，恐怕法力比六道双圣都要强上几分呐。”
另一名绿袍妖修心有余悸的说道，其他妖修呢也大都脸上隐现了一丝惧色。毕竟在场的妖修大部分都是八级妖兽，自问修为呢并不比龟妖二人强到哪里去。这既然韩立能够如此轻松的斩杀二妖，他们若是遇到了，岂不是同样的只能束手待毙？不少妖修当即心中下定了主意，下次若是还遇到韩立，说不得只有拔腿先逃了。
我昔年和六道极盛交手过一次，这个人看起来比六道极盛还难缠几分的，起码六道不在偷袭下，绝对没有办法如此干脆的灭杀我们海族的化形同道。不过诸位道友不必将此人看得过于强大，这也是我们首次和对方交手，对此人神通过于陌生的缘故，否则这名人类修士也不会轻易得手的。
其他妖修一听这话，有的露出了恍然之色，有的呢则沉默不语。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名九级妖修开始问话了：“
金兄，那吴道友陨落前喊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道友是不是有些眉目啊？突然喊出对方姓厉，一副认识这个人的样子。而聂某没有记错的话，好像一些年前蛟龙一族袭击过万丈海附近的人类修士和岛屿，到处寻找过一名姓厉的修士吧？不知道这个人和刚才的人是不是有什么关联呢？”
一听这话，附近的妖修就是一阵的骚动啊，而金蛟王呢却眉头皱了一下：“
应该没有什么关系的。当年我的一名儿孙被一名结丹期的人类修士偷袭暗害了，这才派出人手四下寻觅凶手的。而此人却是一名元婴后期修士，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呢？除非这个人是十万年一遇的修炼奇才，否则区区不到二百年的时间，怎么可能有现在的神通呢？”
金蛟王沉吟了一下，最终呢还是摇了摇头：“
哼，这可不一定。我早年间曾经击杀一名人类的元婴修士，经过搜魂才知道，人类号称第一密报的虚天鼎已经出世了，是被一名姓韩的结丹修士得到的。但是后来经过人类元婴老怪的追查，这个人曾经在我们外海化名姓厉，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而虚天鼎中的补天丹名气可也不小，有此丹，那在外加鼎中其他不知名的上古灵丹相助的话，此人呐，如此快进阶到后期，我看不会不可能的。”
胖子嘿嘿一笑。胖子的这番话说出口之后，群妖全都听的是目瞪口呆， 有些呢还忍不住开始交头接耳起来。金蛟王闻听之后同样沉吟起来，半晌过后才双目寒光一闪，
若是逆道友所言属实，那此人还真有几分可能是当年杀害我孙儿的修士。若是如此的话，本王绝对不会轻易的放过他。无论是我的血海深仇，还是今日的乌兰两位道友的生死，都必须拿此人血祭的。更何况此人抢走了极品灵石，身怀虚天鼎这等至宝。
此人是元婴后期修士，那神通非同小可，要将他逼入绝地，同时再有三名以上金兄这般修为的同道，恐怕根本奈何不了此人呐，更别提什么夺宝报仇了。
胖子摇了摇头，慎重地说道，
是啊，此人的确不容小瞧，对待他需要从长计议的，是需要多邀请几个高手，不过此事现在不急，只要这个人还留在乱星海，我们总是有办法的。反正我们此行虽然说陨落了两位道友，但是同样灭杀了六位人类的元婴修士，毕竟碧灵岛上的灵矿从此就归我们海族所有了，就算那颗极品灵石被夺，矿脉中说不定还有其他的极品灵石没有被开采出来呢，也不用太介意的。我看我们当务之急是重新布下禁制，聚集人手，以防人类修士重新杀回来。逆星盟和星宫可不会甘愿就此认输的呀，十有八九还会重来，我们要……
金蛟王似乎对报仇之事并没有多大兴趣，转而呢，将这个话题啊引回到当前的灵矿上。这个牵扯到在场众多妖修利益的事情，果然呢，将在场妖修的注意力全都吸引了过去，一个个肃然的听着金蛟王的话语。只有那名胖子眉头紧锁，目光闪动不定，一副有些心神不宁的样子。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而此刻呢，远在万里之外的地方，韩立在用神念感应到数百里内并无追兵之后，当即动光速度一缓，动光放慢了下来，变成了徐徐而行。当然了，韩立不会再回到那所谓的雷空岛，认准了方向之后，直接向来时的银沙岛飞去。身处动光之中，韩立忍不住一伸手，从怀里边将那个青色的储物袋掏了出来，然后目露兴奋的一抖此袋，顿时啊，一股白霞从袋子里边喷涌而出，随即一块翠绿欲滴的拇指大的灵石出现在了手心处。韩立单手捧此灵石，仔细的端详了起来。灵石表面灵光流转不定，绿芒忽明忽暗，竟似活物一般，而在灵石表面呢，似乎还有白乎乎的细小的东西不停地涌现而出，但是由于过于微小，竟然一时没有办法看得清楚。韩立心中诧异之下，瞳孔一缩，目中木然蓝芒闪动，终于呢将绿光中的东西看得清晰起来，那竟是一片片仿佛雪花又仿佛符文的乳白色的光点，这些光点不停地从翠绿色灵石中涌出，随即又自行爆裂开来，化为点点精纯的木灵气。此灵石竟然因为蕴含灵气太过巨大而不得不强行向外界溢出着， 亨利见此，心中是又惊又喜啊，这肯定就是传闻中的极品灵石，恰好呢又是一块木属性灵石，对他正好适用。不过想想会是木属性灵石，那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呀。那碧灵岛上的矿脉好像原本就是盛产木属性灵石的，极品灵石也是木属性，那原本就是预料中的事情。哈利闭上双目，略微的感应了一下灵石上散发出的木灵气，过了一会儿他犹豫了一下，还是五指青光一闪，尝试着吸纳一下晶石中的磅礴灵气。五股细细的灵气从灵石上徐徐涌出，凉凉的，凝厚异常，仿佛五条小蛇般直往韩立手中钻去啊。韩立不提防之下吓了一大跳，顿时五指一挤，下意识的掐断了灵石的吸纳。但就算如此，五条小蛇一窜到了手臂经脉中，就自行溃散开来，顿时一段充满了盎然生机的灵力瞬间散发开来，转眼遍布全身。韩立刹那之间感到了一股温凉之意笼罩着，随即又变得暖洋洋的，全身舒坦至极，竟给人一种飘飘欲飞的不可思议的感觉。这就是极品灵石，果然能提供的灵气远非高阶灵石可以比的。韩立急忙将这份灵力炼化掉，心中大喜过望，仅仅这瞬间的一息足可以让他省去半个月的打坐苦修的时间呢。那要是如此的话，他将整块灵石都吸纳干净，岂不是可以节省十年的苦修之功了吗？韩立这样贪婪地想着，当然了，这种暴殄天物的想法他也只能想想而已。一次提供如此大量精纯灵气的灵石，自然只能留在突破瓶颈的关键时候用了。韩立一翻手掌，多了一个青色小匣，他将极品灵石小心地放到了匣子里边，取出数张颜色各异的符箓贴在了木匣面上，然后才将木匣收进了储物袋中。韩立心中大畅的一声长笑，化为了刺目的青光，一闪即逝的朝远处击射出去。数月之后，韩立一路无事的回到了银沙岛附近，但是他刚一进入这附近的海域，就发现了蹊跷之处。一路上直到接近银沙岛，竟然一个修士都没有，这可有些太不寻常了吧。正当韩立心中有些诧异的时候，终于远远的看到了银沙岛，可是韩立却不禁一呆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37回。